谢谢弟兄姐妹的鼓励。我刚才坐在下面，特别是还没有十个敬拜之前的时候，在安静。我想，如果是测我的血压，可能已经有200了，因为真的太紧张了。但是刚才很感恩，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诗歌敬拜的时候，唱到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要很久忍耐的时候，心里面有莫名其妙的就是感动。一个就是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反观自己的生命，实在是要被主陶造，因为忍耐不够，真的是忍耐不够。但是一方面呢，又想到主他是如何的不断的不断的，真的永恒的为到我们可以回转，为到我们在他的福音当中有份，他不断的忍耐我们，又献上感谢。所以真的很感恩。今天我要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一同的来学习效法基督的忍耐，效法基督的忍耐。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们在学习忍耐的时候你们觉得容易还是难呀？
难，
太难了，对不对？真的是很难很难。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生当中，这个是我们必学的功课。因为特别是上个星期，我们的信息是爱的宣告，主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并且他叫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刚才在唱那个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爱是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然后最后面是什么？凡事忍耐，对不对？所以就是要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主再来，或者是说忍耐，忍耐，忍耐到我们去见主的面。这个忍耐真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呢，我们相信，接着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来鼓励。在圣经里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雅各书5:7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要忍耐直到主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到主再来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要很久的忍耐。然后在希伯来书10:36也这么说，你们必须忍耐，必须忍耐，为什么呢？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必须要忍耐，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哦，我不需要。No No No， 每一个人都要，我们必须要忍耐，因为当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应许的。而且还说，你们要长存忍耐，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再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所以圣经当中不单是这里讲到忍耐其实在圣经里面许许多的地方都教导我们要忍耐，要不断不断的忍耐，在患难中也要忍耐，对不对？在患难中也要忍耐。所以真的这是一件在我们的神也告诉我，在我们属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样就是忍耐。所以忍耐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到底要怎样忍耐呢？我们怎么可以忍耐呢？所以我会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第一，就是恒久忍耐，我们要有盼望。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可能忍耐，就更不要说是恒久忍耐。所以说我们要想要有恒久忍耐，我们必须要有盼望。第二点，就是我们凡事要忍耐。当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凡事忍耐，我们要很 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有审判，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是不单是他来要接我们去到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同时他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来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凡事当我们想要有凡事都可以忍耐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是因为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是有审判。那第三点就是神要我们忍耐到底。为什么忍耐到底？当我们忍耐到底的时候，我们必然得救。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盼望，我们可以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完全的被他得蒙他的救赎。所以我会从这下面三方面来分享忍耐。好，那既然是说我们要来学习效法基督的忍耐，我们就应该首先来看看神他是怎么来忍耐我们的。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这么讲到说，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是2023年了。从主升天就告诉我们，升天其实他在还在世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24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他还会再来，并且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再来的一些征兆。但是我一看，一往过去了2000年，主怎么还没有来呢？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呢？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因为主他要他愿意人人都来悔改，因为他盼望人人都来悔改，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我们，忍耐我们，以至于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他，有机会来悔改，有机会成为那个得救之人。是因为我们的主他有盼望，他有盼望，所以他很久忍耐，他不断不断不断不断的忍耐。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在为他自己来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说我从前是亵渎迫害辱骂神的人。保罗我们都知道，在他曾经的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呢他在写给提摩太，神圣灵感动他写给提摩太的这一卷书里面讲到说，他说他从前是亵渎迫害辱骂神的人，但是呢因着神格外丰盛的恩典，是因着神格外丰盛的恩典，他蒙了神的怜悯，是因为神格外丰盛的恩典使到他蒙了怜悯，以至于我们的保罗他回转得救，成为主大大使用的一个使徒。为什么主没有在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把他灭在地狱里呢？为什么？因为神之所以这么做，是要显明他完全的忍耐，是要显明耶稣基督完全的忍耐。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曾经可能还没有到保罗那样逼迫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是那个背离神的人，否认神的人，甚至是抵挡神的人？当有人来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曾经是一个怎样的我呢？我想你自己最知道，是吗？但是今天你却蒙福可以坐在这里，这都是因为神丰盛的恩典，是因为神格外丰盛的恩典，他怜悯了你，也怜悯了我，为的就是要显明我们的神他对我们完全的忍耐。是因为我们的神盼望你，盼望我可以悔改，以至于 恒久忍耐。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又是怎样忍耐的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被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不单如此，当他不断不断地教导门徒的时候，门徒一而再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明白他的教导，甚至是逃离四散，还有出卖他的犹大。哪怕是这样，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没有因为这些而不再忍耐下去，他仍然忍耐。为什么？因为他爱每一个人，他爱他的门徒，他也爱你，他也爱我，所以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无论他在客西马尼园，他在奔走这个格格他山的这个路上有多么多么的艰难，被鞭打，被唾弃，被辱骂，他都没有还口，他都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因为他看到前面的喜乐，这前面的喜乐是什么？是为你和为我而成就的救恩。因为他看到有一个迷失的羔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回转了，他是多么多么的喜乐。所以因着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可以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知道要想恒久忍耐，我们一定要有盼望。如果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忍耐。所以神借着雅各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就说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蔬菜。我们教会有许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种菜，对吗？你会不会因为你种下去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它还没有发芽，它还没有长叶，你就把它拔掉呢？你就把它挖出来呢？你会吗？你不会，对不对？就算是我家里边，我们家里面的后院其实阳光并不是很好，我看别的弟兄姐妹家里面的都已经长叶子甚至是开花了，但是我们的才刚刚长出一点点。哪怕是这样，我们也忍耐，我们也忍耐忍耐，希望它可以长大甚至是可以结果。感谢主，虽然种了六七颗的这个苦瓜啊，我们还是看到结了三根，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农夫他为了等待宝贵的出产，所以他可以忍耐等候。那作为我们这些神的孩子，我们应该把盼望放在哪里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我们要把盼望放在哪里？放到主来。因为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他要再来，他要再来。所以我们要忍耐吗？我们要不要忍耐？我们要忍耐，对不对？我不但是要忍耐，我们还要很久的忍耐。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要再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接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哇，主他就可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盼望是多么多么的真实，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恒久忍耐，我们一定可以恒久忍耐，我们也要恒久忍耐。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后下面八到九节，他再一次讲到说， 你们也当忍耐。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感受到真的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今年这个，我们就不用说远了，就说我们自己加拿大，这个山火是不断，已经在 BC 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是在那个 Yellow Knife 已经不能住人了，对不对？紧急这个驱散当地的居民。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包括夏威夷的那个小岛，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都看到真的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当忍耐，要坚固我们的心，这是主对我们的教导。那接下来他讲到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是的，我们的主他快要来了，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他不但是要来完全的拯救我们，他还要来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来审判我们。他不但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也要审判你和审判我。神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审判。所以我们要想到说，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的主他都知道，他都晓得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埋怨，不要再彼此埋怨。为什么我们会彼此埋怨呢？为什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犯了最大最大的罪就是埋怨？为什么他们彼此埋怨，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彼此埋怨呢？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爱心，对不对？因为我们失去了爱心，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爱了。因为那个神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爱能遮掩一切，对不对？我们上个星期有包括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爱是恒久忍耐。我们要学习学习忍耐，因为忍耐是在爱当中。当我们彼此埋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失去爱了，神的爱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呢，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要受审判，审判的主就站在门前了。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审判的主就在门前了，所以我们要凡事忍耐。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这么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哪怕是在他最困难最困难，在哥哥他山的这个路上，他被辱骂，被鞭打，被唾弃，但是他都没有还口。为什么？他都可以忍耐下去，为什么？当然刚才我们讲，那是因为他看到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看到因为我们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得蒙他的救赎，因为他有盼望。另外他也因为深渊不在他， 而是深渊是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因为他将他自己完全的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他不为自己伸冤，他不为自己辩护，他不多说什么，所以他可以做到忍耐，凡事忍耐，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又是怎样呢？我们是否可以凡事忍耐呢？我们是否可以凡事忍耐呢？真的，忍耐实在是太难了。如果把它放到我们自己生活上来讲，真的忍耐太难了。我可以就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在三个星期前的星期五晚上，星期五下午，大概是5:21，因为5:40我得准时从家里面出发去到 Rock， 因为我们有团契，所以5:21我做完所有的事情，我就看到还有一点时间，我就想说把碗筷碗瓢盆都洗起来。那在我洗的过程当中呢，很奇怪啊，就是我的那个放碗盘的那个架子啊，就有一个盘子，突然就我都没有碰到它，我在旁边洗，然后那个盘子哗就滑到地上了，滑到地上就摔得粉碎。那个盘子不容易摔碎的，因为是那个就是不容易摔碎的那个材料，但是却摔得粉碎。那天呢，长斌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厨房那边，就饭厅那边写奖章。哇，我因为摔得粉碎嘛，我就赶快去拿笤帚啊、粪斗啊，就赶快把它扫。没想到李长斌他听到啪一声，他居然可以稳坐泰山啊，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还在写他的奖章啊。那当然，我心里面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心里面就有一点点的埋怨在里面了，就内心里面。哎呀，我因为他知道我5:40准时要出门嘛，而且是我问了他几点，他告诉我说是5:21。好了，那后来我就赶快扫，因为恩恩呢，他通常都是不穿鞋子的，所以我不但是要扫了，我还赶快去拿，扫完了以后就赶快到楼下去拿吸尘器上来，再把它吸干净。那我就是一路小跑的到 basement 把这个吸尘器拿上来，没有想到吸尘器不给力呀，一直在充着电的，居然刷一下就没电了，把我气的。那没办法了，就只好又把吸尘器送下去。当我要转身要把吸尘器送下楼的时候，长斌从他的座位上慢慢的起来，跑到这个厨房，趴在地板上，然后看着那个底下的缝，捡起了一个小那个碎屑，他说：“你看，这里还有。”好，我捡的这个就忍耐啊，我就说。我就不吭声，我没有说实话，我没说话，我不吭声，我就赶快把这个吸尘器往下就回去把它弄放回原位。然后，但是我当我走到这个楼梯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就听到长明在楼上喊：“吴爷爷，你给我上来！”我说：“发生什么了？干嘛？”然后他说：“你上来，我教你怎么检查。”哦，我这时候我真的是忍无可忍，我的内心真的是忍无可忍了。哦，我真的是就后来我就发脾气了，我就说你捡到碎片，你不会给帮我扫掉吗？你为什么还要叫我上来？你不知道我没时间了吗？啊，当然很感恩他没有说什么，所以我赶快就把吸尘器放回去，以后我就上楼，我就整理我的东西，就出门了。但是在出门的时候呢，在这个开 车的路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可笑哎。为什么可笑呢？因为呢，我脑子里面就出现一个图画，想到刚回想刚刚刚才的我，我就好像那个。一棵树上是神讲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树上就有很多的果子，有很多的果子，就是我脑子里面出现这种图画，那个树上有很多的果子，但这果子都是挂上去的，都是有忍耐了，有节制了，有恩慈了，有良善了，这都是一个一个挂上去的，然后风一吹的时候，哗哗哗哗哗，这果子就都掉了。我就是那棵树，我身上的这些果子，因为长兵他的态度，所以我的忍耐，我的忍耐没有。当我的忍耐没有的时候，我的节制也没有了。当我的节制没有，我的和平也没有了。我们的和平没有了，我的恩慈，我的良善全都没有了。哦，所以真的是。我就在主的面前，哦，那时候真是发出保罗的一句话说，谁能救我这脱离起伏的身体啊？但是感谢主，因为主就是透过这些小事来建造我们，不是吗？他就是透过这些小事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很久的忍耐，让我们可以凡事的忍耐。好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同时间同地点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还是星期五，就在受洗的前一天。那天呢，我也是5:20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因为想到第二天要洗礼，因为我想团契会回来很晚，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准备，所以我就想说，哎，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干脆把我第二天我要去游泳，不是要到水里面要穿的那个鞋子吗？就在水里面穿那个鞋子找出来，然后我就去找了。哎呀，我这个人我很喜欢收拾东西，但是收拾完了放在哪我就不记得了。所以呢，那天我也是上找下找。然后就看李长兵就看到我上找下找，他就帮我，他说我来帮你找，我就找楼上，他就到 basement。 好啦，找找找，我找也找没有，那时间到了，我就跟他说，哎，不找了不找了，不管他了，找不到就算了，不要找了。然后呢，这时候我要出门了，这时候我就听到吴艳艳，你给我下来。所以砰砰砰，我又从楼下跑到 basement， 然后李长平就从一个袋子里面拿出来他的这个电钻，他说，我前天问你我的电钻在哪，你说你不知道，你看我今天在你这个袋子里面少着了，叫你不要收我的东西，你又收我的东西，你收了你又不记得你放到哪里了。感谢主，这次我没有把我的忍耐抖掉。这次我跟他说，啊，那就说明我老了，你以后要多多照顾我好吗？你一定要多多照顾我，你不照顾我的话，我以后就惨了，都惨不忍睹了。所以很感恩，所以就这么呀，就这么就过去了。他也没生气，我也没生气。所以说，其实这些小事情，这些事情真的是发生在我们每天每天我们要去面对的。所以神他要我们凡事忍耐，不是说只是在这个信仰上，比如说在传福音上，在教会在哪里，不是的。神要我们凡事都忍耐，当然这个凡事是在爱里，是在主的爱里，是在主的爱里哦。我们特别是做妈妈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做错事情了，我们是要指出他的错误来，我们要在爱里指出他 他的错误来，要在爱里帮助他，包容他，当然也是忍耐他。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凡事忍耐，是在主的爱中，是在主的爱中凡事忍耐。那我们也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忍耐？是因为主他要再来，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要再来，所以我们要面对他再来的审判。他再来是要审判我们，我们要面对他再来的审判，所以我们更加要谨慎自守，凡事忍耐。那神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雅各书五章十到十一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神借着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先前的那些众先知，我们应该要把他们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因为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神称他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有许许多多的先知，当然在新约有许许多多的使徒，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近前的前辈，他们都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比如说约瑟，他十七岁就被卖到埃及波提乏侍卫长的家里，是吧？他从来没有怨言，他没有怨言说他哥哥把他卖到那里，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与他同在，神就赐福给他，因着神赐福给他，神也赐福给波提乏这个侍卫长的全家。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侍卫长波提乏把所有的一切，家里面所有的一切，除了他的妻子、他的老婆没有让约瑟管之外，所有的事情都让约瑟管。但是我们从约瑟的故事，我们看到说，很遗憾，因为他被波提乏的妻子所这个欺辱哈，以至于把被这个妻子诬告下到监里去了。所以约瑟再一次的再到这个苦难当中，在监狱里边，但是他在监狱里边仍然没有埋怨，仍然是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以至于神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后来神眷顾他，使到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到最后当雅各去世之后，他的兄弟这个约瑟的哥哥们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他的爸爸死了以后，约瑟就会对他们有所有别于之前他爸爸在的时候，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但是约瑟怎么说的？约瑟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的神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等待你们的来。所以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到，他实实在在为我们做了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他就算在苦难当中，他也大喜乐。他就算在苦难当中，他也仍然可以忍耐，很久忍耐，忍耐到底，以至于神大大的赐福给他。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约伯也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约伯在一夜之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甚至是他所有的孩子。但是在那个时刻他怎么讲呢？他怎么讲呢？在约伯记的第一章，他讲到说，第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当他在一夜之间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以及所有的孩子的时候，他仍然发自他的内心对神表达了他对神的敬畏与赞美。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后来约伯他全身生疮，这时候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对他说，在二章九节说，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但是约伯怎么说呢？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哪怕他浑身生疮，他也并不以他的口来犯罪。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可以控制我们舌头的话，就说明他是一个完全人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约伯，他是如何忍受这个苦难，如何忍耐的，他成为你和成为我的榜样。不单如此，他到最后他讲什么呢？他说在约伯记的四十二章，当耶和华神对他亲自的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听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主耶和华亲自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再一次的降服在主的面前懊悔，他再一次的降服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渺小。因为他对主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约伯同样也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也为我们成为你和成为我忍耐的榜样。我们再来看保罗一样，在保罗当他被主呼召去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他又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他讲到说， 他说我比他们，就是讲那些为主受苦的那些人，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投足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甲地中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被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我们在保罗的身上也同样的看到他为你和为我做了这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彼此的埋怨，他更是没有抱怨神，而是忍耐到底，而是靠主忍耐到底。所以在路加福音21:19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蒙了神的怜悯，是因为神格外的怜悯临到你和我，是因为他的怜悯临到你和我，所以我们要长存忍耐，我们才可以保全我们的灵魂，并且我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要谈忍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他要来，他就近了，他在门口了，他要来，所以我们要恒久忍耐。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他不单是要来，他还要来审判，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凡事忍耐，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爱当中，凡事忍耐，并且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才必然得救。我们要来学习效法基督的忍耐，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其实这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看我们愿意不愿意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我们就会觉得不那么难，真的不那么难。我想请弟兄姐妹来听一段音频。
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今天我听闻了你的福音，
今天我听了你的福音，
知道你深爱我们，
知道你深爱我们，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
罪
钉付
钉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
透过你的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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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血
洗净我 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接受你成为我们的
救主，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接受你成
为
我的
救主，
救主，
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啊，
接受
你成为我们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也求你施恩，
也求你施恩，
用你的宝血，
用你的宝血
洗除我以前一切的罪，
洗去我
以前所犯的
罪
、主求你施恩，
主求你施恩，
赐给我新的生命，好叫我以后一生一世能够跟随你的脚步行，也活在你的里面，
也活在你的里面。
我向你献上祷告，
侍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非常感人的一段音频。我们的主就是这么忍耐你和我的。这位老姐妹、老妈妈，她已经85岁了。而且身体软弱，但是神他没有因为他的过去，神给他有时间，神怜悯他，神恩典临到他，以至于他可以听到福音，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成为神家的一员。当然，我们的姐妹也是因着忍耐，带着神的爱回到妈妈的面前。她不断的在她回去之前也是不断的请求姐妹们，你们为我带到，我盼望我回去可以将福音传给我的妈妈，让我的妈妈也来认识主。因为姊妹有盼望。她带着主给她的爱，她回到了她的妈妈的身边，她也将主的爱带给了她的妈妈。就哪怕到最后一刻，我们看到刚才听的这个觉知祷告当中，短短的2分多钟，但是就那一句话，我是罪人，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救主，都姐妹有神来的爱，教妈妈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的说出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也像这个姐妹一样，我们看到现在还在国内的佳音姐，她也同样。因为妈妈生病，因为摔倒，所以她着急忙慌的签证回去中国陪妈妈。感谢主，神也因着弟兄姐妹不断的同心合一的带到，妈妈恢复得很快，她已经是96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恢复得很快，医生说不可能再站起来的，但是她就重新站起来。但是佳音姐最近也是很沮丧，因为 他不断的传福音给妈妈，妈妈最开始他说他愿意来接受主，但是后来他又说我不能信耶稣，所以佳怡姐非常非常沮丧，也盼望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主不愿意人沉沦，他愿人人得救，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主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要更多的同心合意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祈求他的怜悯临到佳音姐妈妈的身上，就像临到刚才这位老妈妈的身上一样，祈求主的怜悯同样的也临到你的家人身上，临到我的家人身上，因为这是主的应许，我们要更加迫切的来到主的面前，用在主的面前忍耐等候，主必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成就的，不，他不是为我们成就，他是为他自己成就，他是为他自己的国度成就，成就他的荣耀，因为主说他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了荣耀，他还要再荣耀，还要再荣耀，乃是借着弟兄姐妹忍耐等候来荣耀主的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是你赐给我们有盼望，主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 always 我们有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你赐给我们的，是那个活泼的盼望，永不改变，永不衰残，永不玷污的活泼的盼望，主啊，我感谢你，因着主你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持守很久的忍耐，直到主你再来。主啊，也因着主你教导我们，你来的日子近了，你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并且要从神家开始，神家起手，主你的审判是从神家起手，我们众弟兄姐妹更加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忍耐等候，等候主你的到来，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见主你的面的时候，被主你审判的时候，是被主你称为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啊，来帮助我们忍耐到底，帮助我们忍耐到底，在耶稣基督的爱当中恒久忍耐，凡事忍耐，忍耐到底。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事。主啊，你多么的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患难当中也忍耐，在欢乐当中同样也长存着忍耐，忍耐主你的到来。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恒久忍耐，凡事忍耐，忍耐到底。主，谢谢你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